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在周刊里头加上这个讲到的大纲，对，可能需要大家拿出来，因为待会儿我们会用这个大纲背后的这个经文这个诗歌来做今天的讲道的结束，讲道的总结。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讲道学教授告诉我们说，你的群众啊，你的教会越熟悉的经文啊，其实是越难讲得到，因为他们的要求就越高。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这段经文呢，可能我已经读过25次了，我也不知道可以听出什么心得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每次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哪怕是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话语，不过主，我们接神，每当我们可以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总有新的看见，新的领受，新的得着。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使到我们的心回转，使到我们的生命投靠神，投靠我们这天上的至宝，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美国总统特朗普，国际巨星成龙和李家独子李展毅 都有宝贝。我家李展义有几个宝贝，他有几把玩具枪，Nerf guns， 他有几套的拼搭积木图，积木乐高 Lego， 还有几条小鱼，可能你会说啊，他小小就有宝贝，其实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宝贝，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宝贝呢，不只是物质上的宝贝，是很多时候这些宝贝呢是看不见的宝贝。很久以前我一个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宝贝，他的宝贝就是跑马拉松，他一年跑3到4次的马拉松，所以加起来一年大概跑160多公里的马拉松，他的每一周的训练是什么呢，他每一周训练大概跑100公里，每天跑10公里，在健身房跑10公里，到了周末呢他跑50公里，所以每一周呢就跑100公里。所以我经常跟他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我跑3-4公里了啊，比较懦弱嘛哈，所以我就告诉他，可能你不要这么跑，跑坏身体，跑坏膝盖。不过他说没事，我现在状态太好了，好像超人一样，所以我每个礼拜可以跑100公里，没事情了。我要预备下个马拉松，下个马拉松我要跑几个小时以内，我要破自己的记录。所以跑啊跑啊，一天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进来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一拐了，所以他就说没事，我再去找专科看了调整一下开个刀就可以跑步了。谁知道一个专科接着一个专科接着一个专科，中医西医都看了，到了今天呢20年了，还在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宝贝，无论是有形的宝贝，无论是无形的宝贝。不过很可惜的，这些宝贝呢都是无定的，这些宝贝呢不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耶稣天国的王，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还有别种宝贝，那种宝贝呢不会过去的，不是无定的，不变的。所以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我们蒙福啊，因为我们做天国的子民，神自己把那宝贝呈现给我们看。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注目这两个宝贝，我们要学习注目在天上的这个宝贝，我们要学习注目在天上的至宝。所以我们先来看天上的宝贝，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就在第六章19节到24节这么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身上的灯就是眼睛，你的眼睛若清洁若健康，全身就明亮了，眼睛若邪恶全身就黑暗了，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光是何等的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在没有解释这段话之前让我们稍微平衡一下哈。一般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换到另一个极端了。那个极端就是我们这里的人似乎什么呢不可以拥有任何的财产，在地面上似乎有财宝的特别在我们当中财主的待会儿去富堂的时候就要想车该不该卖啊，房该不该卖啊，储蓄该不该全部捐给教会并不是待会儿我解释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不是在叫我们做这件事情反而什么呢？反而圣经很平衡，The Bible is very balanced。怎么说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赐给我们在天地上有享受的恩赐。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主自己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这么说，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有钱的人。你看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告诉教会有钱的人。你想保罗一定是叫提摩太告诉有钱人把所有的钱卖光了捐出去。不是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告诉有钱的人，第一呢不要自高 ,don't be proud。第二呢 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以为这些钱财是你可以依靠的，这些钱财会过去的。第三呢，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告诉这些有钱人，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到没有？保罗怎么形容神？保罗形容神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面上呢，很多时候呢，赐给我们很多事情，百物啊，让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你看圣经的平衡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把这物质的东西看为邪恶的，神甚至圣经这么描述这些物质的东西呢，看为神给我们享受的东西。不过我们往往呢，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换到一个极端呢，这些物质的东西，拥有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是属世的人，就是属世的人。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参加校园团契啊，像那时候大概22岁、23岁，所以负责校园团契的牧者两位牧者和师母他们在当时呢，有可能就是我们参加校园团契的青年人的偶像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的家的时候会让你们惊讶，他们的家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电视机，没有洗衣机你去他的房间的时候没有床，只有床垫的 mattress， 而且呢夫妻是分开睡的所以那时候年轻的我觉得哇，这对牧师师母夫妇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属灵，非常的什么呢非常好像活在天上一样，好像不是地上人间的凡人不过当我们越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失去平衡他们失去平衡，他们把这百物呢看为是邪恶的。不过圣经不是这样描述的，圣经描述这些百物你的家里的桌子、椅子、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这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百物，让我们享受的，享受的神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不过我们的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是，假如我讲到这里我停的话呢大家就去外头哇享受了不过你看我们的神呢，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耶稣知道说，其实享受这些百物呢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不过把这些百物呢当成你们的一个产业而已不是宝贝，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往往这些产业呢无形中也成为我们心中的宝贝。所以因为如此呢来到这里登山宝训，耶稣就开始讲到了，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软弱往往什么呢？往往把这些产业当成我们心中的宝贝。当这些宝贝成我们心中的宝贝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所以因此呢，耶稣在这里就开始讲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这个地面上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把眼光呢注目在我们在天上的财宝。你说天上有财宝吗？记得吗？我们上次的讲到主自己讲什么呢？主自己说，倘若我在暗中为主行善，在暗中为主向主祷告，在暗中我向主进食，对吗？这些事情呢，我的天父要赏赐我们。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基督徒这么说，哎呀，我很想想到我不在乎天上的财宝的，我在地面上好好的生活不过我告诉你，你其实不属灵，你这样想不属灵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人会尊重主所尊重的东西主在这里告诉你说，我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贝，有很多的宝贝要在天上赏给你。你不能对主这么说，主这些宝贝我不稀罕，我看不在眼里我这些有宝没有宝的不关系我自己在地面上过活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我们的主说这些宝贝在天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听主的话，我们相信主，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那些财宝呢主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这里呢，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注目你在天上的银行存款，你要注目，你要想你在天上的 savings account 有多少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 所以当你读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的时候，有趣的是这两句话你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十九节二十节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十九节是负面的，二十节是正面的。十九节讲的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二十节讲的是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天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会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啊，为什么耶稣会说哦，东西会朽坏，会有虫子咬呢？因为在当时中东啊，他的财宝和我们今天的财宝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财宝可能是你的银行户口，可能是别的东西。不过在当时两千年前，财宝是什么呢？财宝是金银，而且金银最怕什么呢？金和银啊，最怕锈坏，生锈，生锈了就不值钱了。而且在当时呢，有另外一个宝贝是我们今天很少人会有的，那个宝贝就是布料，昂贵的布料，特别是紫色的布料啊。不过你想想，布料最怕什么？不怕锈坏啊，怕虫子咬。你的布料被虫子咬的话呢，布料就不值钱了啊。最后金子也好，布料也好，这两个呢最怕，更怕什么？更怕贼挖窟窿来偷啊。所以这是耶稣的时代，他们的宝贝，他们的宝贝。所以在当时呢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他连贯，他把这些宝贝呢连贯和我们的眼睛连贯起来。他说只要你的眼睛天天在看这些宝贝，天天在看你的金，你的银，你的布料的话呢，那么你的眼睛好像什么？好像黑暗。有姐妹们，你们要做一个活动吗？活动很简单，你关起你的眼睛，你看到什么？你的全身就黑暗了，全身就黑暗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天天注目啊，无时无刻定睛在这些事情上，这些事情上，你的全身就黑暗了，你就瞎眼了，你就瞎眼了。我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嗜好。他的嗜好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嗜好啊？他的嗜好就是累积银行存折。什么叫累积银行存折？很简单。他也是个会计师啊。他每当他储蓄到一万的时候 ,$10,000, 一万的时候，他就开开心心的去一所银行开一个定期银行户口就给一个本子这是很多年前有本子，不懂现在有没有本子，所以他就有一个本子。所以他在储蓄多一个一万的时候，他就另外一家银行又储蓄了一个本子，哪怕可能利息不同，不过他在乎的是那个本子。所以我就问他，你要这么多本子怎么干嘛？他说汉阳你不知道，很爽的多爽。他说十本十万，一百本一百万，多么容易记，会计师嘛这么容易记，你算有几本了用塑胶圈绑在一起了。他说我每天回到家就看看我的银行存折，拿一块布擦一擦，你看绑在一起十本，绑在一起十本，绑在一起一百本，一百万，哇多爽，多爽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叫注目，这叫注目，这要把眼睛放在这一百本银行存折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这是坏事，事情坏到一个地步，耶稣自己说你的眼睛黑暗了，眼睛黑暗了，你瞎眼了，你瞎眼了。就这个姐妹，可能我们会笑这个朋友说哎呀他真的是爱世界爱钱等等。不过其实很可惜的，我们里头呢都有的，我们都有，很多时候会把这些财宝呢把它当成我们的宝贝。所以有一个牧师叫汀凯勒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山寨版的神Counterfeit Gods, 在图书馆有中文的和英文的，山寨版的神或山寨版的上帝。所以这汀凯勒牧师呢就这么说了，他说其实在教会里头呢，很多人来教会并不是来拜神而已，他们来拜神，他们也来拜山寨版的神。所以汀凯勒牧师在那本书里头呢就给了四个小测验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啦，测试一下是否我里头有一些山寨版的神呢，是否我里头也有银行存折， 可能我在乎的不是银行存折，可能我在乎的是别的东西。不过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假如我天天注目在那些事情上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就全身黑暗了，你就活在黑暗当中，你就眼瞎了。所以第一个测验是什么第一个测验很简单凯勒牧师说假如你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想没有事情做了，家务都做完了，功课做完了，我的工作做完了，都做完了，那个时候你经常想什么？想什么？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上级。这是第一个测验。第二个测验是英凯勒牧师说你看看你怎么用钱，你看看你怎么用钱，那个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上帝。我那个朋友不舍得花钱的，很省的一个人，他没有用钱，他有把钱用在一个地方，放在银行户口里头，一本存折一本存折一本存折。我的朋友的山寨版的神就是那些银行存折。不过你怎么用你的钱那个就是你的一个测试了。这是第二个测试。第三个测试你问自己我有什么东西我就开心了我的儿子读名校我就开心了，我就最满足了我能住公寓我就最满足了，我银行户口有像这个朋友一样，汉阳的朋友一样100万，我就满足了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上帝，山寨版上帝。最后卡勒牧师就说，你看心情，以后你注意你的心情，什么事情呢让你最开心，英文这样讲最 high 最开心假如你发现你来教会心情很低落听讲到想睡觉，读经祷告没兴趣，不过呢朋友叫你出去去玩，去哪里哪里玩，非常非常的 high 的话，很有可能呢，那个就是你的山寨版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是知道的，耶稣更知道。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产业，什么叫做财宝当神在地面上给我们财宝的时候，给我们产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是地面上的。不过我要注目的不是这些地面上的，我不是说这些地面上的财宝不重要，重要。不过我要注目的是我怎么样的来累积积攒那天上天父为我答应我给我的财宝，所以那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能这样做的话呢，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里头呢是亮的里头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是他的下人，我们是他的佣人，是他的子民。我们不是钱财，我们不是任何东西的仆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管钱，神把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学习管名誉，管地位，管人脉，管美貌，管健康。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下人、佣人、仆人，有分别的，有分别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些东西，神给我们这些百物享受的时候，神也要我们用这些百物来什么呢？来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得想我怎么用我的钱来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得想我怎么用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我的智慧、我的学历来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并没有说注目在天上的财宝而已。主接着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注目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目在天上的至宝。至宝，那至宝是什么呢？至宝就是天父，天父。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25节到34节耶稣呢就介绍了天父给我们，他把我们天上的父亲介绍给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在天上有父亲，我们在天上有父亲，这位父亲知道我们，这位父亲牧养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忧虑的，我们不忧虑。不过耶稣没有讲这个耶稣不是这么说， 耶稣不是说啊，你不要忧虑，开心就好啊。英文叫做 "Don't worry, be happy"。耶稣的道理没这么肤浅，这太肤浅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认识耶稣在这里叫我不要忧虑。不过，我们要问耶稣：耶稣，我不要忧虑，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忧虑？这是第一道问题。第二道问题是：是啊，我知道我不要忧虑，不过不要忧虑，我这样你告诉我，耶稣，你告诉我我能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就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忧虑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们不忧虑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有趣的地方在于，在25节到34节里头呢，主给我们六个命令 ，six commandments。这六个命令呢，三个是负面的，哪三个？25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第一个负面的忧虑，负面的命令。第二，31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是不要为明天忧虑，34节。你看耶稣 boom boom boom， 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待会我们来明白背后的理由是什么，背后的理由是什么。过后呢，耶稣给我们三个正面的命令，待会我们要来明白。26节说你看看天上的鸟儿，28节说你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33节说你求一求天上的父亲，求他的国，求他的义。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他说你要胜过地面上的忧虑，地面上的恐惧的生活的话，你要听主的话主现在跟你讲道理，他现在告诉你说，我现在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可以忧虑。过后呢，我要告诉你，你如何的来胜过忧虑，如何的来胜过忧虑。有位牧者这么说，他说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很多的会友，他发现人生是什么呢，或者人的心是什么，他就这么的来形容。他说我们的心有如一个充满惧怕的地牢，我们的心犹如一个充满惧怕的地牢。他说 Our hearts is a dungeon of fears。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里头呢很多事情让我们担心。所以你就会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腾出时间来让我们明白，好，我们来怎么的来克服里头的惧怕，里头的忧虑。所以我们的神先告诉我们说，让我告诉你四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忧虑？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忧虑。第一个理由在你们的讲义上有写啊。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忧虑是无知的 ，worry is senseless， 是无知的。我们怎么看得到？因为在第25节这么说，耶稣自己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天天为着吃喝穿嫁娶生住去的东西忧虑的话在神的眼里这个人是很无知的。讲得更直白 ,stupid。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说，生命啊，生命比这一切东西来得更丰盛。生命不是你住三房的政府族，四房的政府族，五房的政府族，生命不是你穿的衣服多漂亮，生命不是你吃的饭菜多丰富，生命比这一切来得更丰富。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假如你的生命就只能围绕着这些东西的话，你这太笨了，弟兄姐妹，你太无知了， You're stupid, you're senseless。 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的生命比这一切来得更重要，来得更重要。我们的主不是说吃的不重要，穿的不重要，住的不重要，不是的。我们的主说吃的穿的住的重要，不过生命比这一切，生命的范围比这一切还来得大。不要把生命的范围狭窄化到那几样东西，那几样东西。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的主接着说，他说忧虑呢是无用的， Worry is useless. Worry is useless. 你看了17节怎么说，他说你们哪一个人可以用忧虑呢使寿数多加一刻。 你试试看，耶稣在跟你讲道理，我们叫讲常理啊 ，common sense。耶稣在用常理，每个人都知道的，不用我们的主教我们，外面的人也知道。你忧虑啊，你忧虑啊，你忧虑。不过忧虑呢，不会把你的寿数再加一刻，反而什么呢？反而你不忧虑，你吃维他命呢，可能可以再加一刻。可能你去运动，你可以再加一刻。可能你多睡一点觉呢，你可以再加多一刻。不过忧虑呢？是完全不可以，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你说啊，忧虑呢是无知人做的事情啊，忧虑是无用的，没有用的东西你不要去做，你越做它的话呢，你消耗力气。所以有一牧者他这么的形容，他说忧虑好像什么，好像一张摇椅，你们坐过 rocking chair 吗？摇椅啊，摇椅给你的感觉是似乎你在做点什么啊，你在摇吗？似乎你在做点什么，哇，你拼命的摇，哇，好像在做使劲的摇，在做点事情不过那位牧师说，你永远是原封不动的啊，这就是忧虑的。你试看你忧虑了，就好像你在摇椅，你摇啊摇啊摇，你花100个小时忧虑了，不过你仍然在那个点，你一寸都没有前进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你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你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用的。接着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忧虑是无需的 ，needless worry is needless。你看34节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自己的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一天当就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着今天的烦恼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算你为着明天的烦恼而烦恼的话，明天的烦恼仍然存在。所以你的忧虑呢是无需的，你不用忧虑了。因为你忧虑再多呢，明天的烦恼仍然存在。所以你好好的来思想，想尽办法把今天的烦恼解决掉它，解决掉它。这就是我们主在做的事情。在教会历史里头，有位姐妹非常只要喜欢读书的弟兄姐妹们就听过这个姐妹叫 Cori Ten Boom。她在坐牢的时候她就这样的一个分享。她说什么呢？你想坐牢的人忧虑吗？你坐牢忧虑啊，都不知道几时可以被放出来啊，对不对？几时可以被放出来。不过这姐妹这么说，她说忧虑并不会消耗明天的烦恼。忧虑不会消耗明天的烦恼，不过忧虑呢会消耗今天的力量。 Make sense? Worry does not empty tomorrow's sorrow, but worry empties today of its strength. 所以这就是那位姐妹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主在讲的那个道理，主在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不要去忧虑。为什么？因为忧虑是无知的人做的，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无息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忧虑呢是无神的，忧虑是无神的。 Worry is godless。 所以你看耶稣怎么形容那些忧虑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侥幸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你们是有父亲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天父的人。不过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天天忧忧愁愁忧虑的话，我们就好像没有天上的父亲。在神的眼里呢，你就好像一个无神论者了。 You are godless， 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不过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的主把天上的至宝介绍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一位天父，他天天喂养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和无神论者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是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忧虑。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忧虑，因为我们的主把忧虑的不忧虑的理由告诉了我们。那使到什么呢？使到我们来到他面前说啊，主，我信靠你，让我信靠你，我听你的话啊，我不要忧虑。待会我们来讲不忧虑的话要做什么，不忧虑的话要做什么。不过让我们停顿一会儿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哇，汉阳你讲话有点太重，或者这个耶稣讲话有点太重啊，忧虑不可以吗？忧虑不可以吗？ 是的，从人的角度呢，我们这年头看有看事情呢，再也不像神看事情。这年头从人的角度看很多事情呢，特别是犯罪的事情，已经看成把它当成是正常化了。例如什么呢？例如骄傲。你去外头，你告诉人家说，哦，骄傲是个罪。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反对的。很多人谁说骄傲是个罪？我厉害不行吗？你吃醋啊？不过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说，你骄傲就是一个罪。你不尊重神，你就是一个罪人。甚至在这里耶稣说，你忧虑，特别是你是基督徒，你竟然忧虑，你就把你的神当成是死了，当成是死了。我喜欢马丁路德的一个故事啊，他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一个牧师。所以你说啊，牧师有忧郁症，我告诉你有啊，是不真有忧郁症的。马丁路德有忧郁症。虽然你读马丁路德传记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有好一段时间就不讲道不做东西，因为他忧愁。所以他太太做一天做了一件事情，他太太就一连串了几天穿全黑的衣服，上到下天天穿黑色。过后马丁路德受不了了，好像说，哇，你可不可以换点别的，好像我们家里办丧事一样。像他的太太说，我们家里的确在办丧事。像马丁路德说，谁死啊？像他的太太 Katerina 告诉马丁路德，神死啊。他说，啊，你还可以讲我的神死了？我说神死了。那个老他妻子很有智慧，我神死了，从你身上我都看到神死掉了，你活着这个样子好像没神了，好像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马丁路德什么呢？马丁路德醒悟过来，他发现啊，其实我不要忧虑啊，因为假如我忧虑的话，有如什么呢？我是一个没父亲的孤儿，我是一个没神的人。不过现在我不忧虑的话，我要做什么？你听耶稣的话，很有趣的，耶稣叫你做三件事情。耶稣叫你看，耶稣叫你想，耶稣叫你求。他叫你看天上的飞鸟，他叫你想地上的野花，这两个新加坡都有。第三，他叫你求天上的父亲。我们来想讲一下，为什么要看天上的鸟？为什么要想地上的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听马丁路德怎么讲。马丁路德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告诉他的会友啊，他说：“你们看啊，上帝竟然使这些鸟儿成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成为我们的神学家嘞！弟兄姐妹们，这些微不足道、无助的麻雀，竟然要成为我们的老师和神学家。当我们听这些鸟儿唱歌的时候，你要听到什么声音？那歌词是什么吗？”马丁路德这么说。他说那歌词就是你想那个鸟啊，我天天在神的厨房啊，神创造了天和地，神就是那位名厨，天天用他的手来喂养我这些微不足道无助的麻雀。你们这些人啊，来看看我，从我身上学习这个重要的道理啊。这就是耶稣讲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你想想以后去外面走走的时候，看看麻雀啊，麻雀在跟你讲话，麻雀就是你的主日学老师，麻雀就是你的神学家。耶稣告诉你说，你看麻雀从我们的角度，这些小鸟是不值钱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神都照顾它，何况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第一你要做的事情，你要看这些鸟儿，看这创造的万物，看神怎么护理，怎么照顾它。50年后呢，德国改革中的教会呢，在海德堡就起草了一本叫做《海德堡要理问答》，所以那个是教小朋友的。你想第27道问题啊，他问小朋友：小朋友们，我问你们啊，你们所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上帝怎么护理这全世界？这小朋友们就回答：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有如他用手托住天地万物，管理他们，以致一草一木 天晴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偶然发生，都是出于上帝的手。是教小孩子的，要让小孩子去思想这位神，这位神看顾我们，护理万物的神看顾我们，照顾那飞鸟的看顾我们，看顾我们。所以250年后，司布真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你听司布真牧师怎么说？他说：“那些野地的百合花，竟然取笑我们这些无知无用的人类。从百合花的角度看，这些忧忧愁愁、天天忧虑的人类，特别天国的子民，他们这些百合花笑我们。”这就是司布真牧师讲的。他说：“你们想想看，我们这些百合花，我们做什么？神竟然给我们这么漂亮的衣服。你们这些人有头脑、有逻辑、有赚取的能力，等等等等等，比我好几千几万倍。你们天天忧忧愁愁的，唉，太无知了，太无用了，太无需了，太无神了。这些人，这就是耶稣在叫我们做的事情。”就姐妹们出去了啊，待会儿聚会完了，看看的鸟儿，听听鸟告诉你，教你的主日学功课，看看花朵，想想花朵在想的事情。最后呢，我们的主给我们第三个命令，他说你要求一求你天上的父亲，你要求。所以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32节到34节这么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天父都知道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就觉得当我们想到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祷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耶稣讲的话。耶稣不是说你们祷告神啊，你的只是从逻辑上，从你的思想上，主啊，我要为着教会祷告啊，为着谁祷告？不是，在这里耶稣不是在教我们祷告的功课。耶稣在这里用的求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希腊文这个字呢是什么呢？是追求啊，是追求 pursue， 它不是 pray， 它是追求。所以在旧约里头，很少这么的来提神呢，很少的提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亲。不过当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去追求你的天父，你追求你天父的公义，你去追求你天父的国度，你去追求你的天父。你知道吗？在旧约里头呢，天父或者父亲，神是我的父亲，39本的旧约只出现9次。刚才你们读的启示经文是9次里头的2次，而且是什么时候呢？是以色列人落难的时候，他们求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怜悯我们吧，你怜悯我们吧。不过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是我们的父亲出现了几次？旧约9次，新约222次， 222。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仅仅来工作，他不仅仅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不仅仅为我们复活，他不仅仅升到天空天上，他也带着新的启示来到这个地面上，让我们明白，原来在这个地面上呢，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位爱我的父亲，有位爱我的长兄，有位爱我的圣灵，这是我的神何等的爱我。所以今天耶稣在这篇道里头，他说你要什么呢？你要去追求那爱你的父亲。你说怎么追求爱我的父亲呢？你追求他的公义，你追求他的国度。所以你怎么样追求呢？你是日盼夜盼，朝思梦想。你知道当马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用这个求这个字啊，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你万万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人身上。不过你从那个人身上呢，你就可以明白这个求的意思是什么。他用在那卖主的犹大身上， 那个希腊文字用在卖主的犹大身上，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怎么讲，犹大说啊，好，我把他就是耶稣交给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给你们要给我多少钱做买卖。好，法利赛人说，好，我们给你30块钱。所以圣经马太接着说，从那时犹大就找机会把耶稣交在他们的手里。那个找就是那个穷 Zeteo。犹大就开始想尽办法势在必得的把耶稣放在这些法利赛人的手里。这是一模一样的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告诉你说，我们不要忧愁，不过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好好的看天空的鸟儿，我们好好的想野地的百花在想我们的事情，我们好好的来做事情，我们好好的来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它办好。弟兄姐妹们，不要为着你的孩子以后成才不成才而忧虑，你要为着什么呢？你要为着今天你怎么样呢，在孩子的生命里头做一个敬虔的一个父亲母亲，怎么样的来管他，怎么样的带他，怎么样的来帮他。弟兄姐妹们，不要为着我们以后啊有没有足够的退休金，今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求，你要追求什么，今天你如何的勤劳的工作，今天你如何的在你的岗位上你好好的发愤图强。你不要忧虑啊，以后我有没有老婆，你不要忧虑以后没有有没有老公，你要忧虑什么，你要做什么，今天好好的预备自己，如何做一个敬虔的一个弟兄，敬虔的一个姐妹，预备自己好成为别人的丈夫，成为的妻子。这是求神的国，这是求神的义。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我们不是手合拢关起眼睛什么都不做，这不是耶稣讲的。耶稣讲说，你要积极的势在必得的去把一些事情办好，这是追求主的国，主的义。也我们的神答应我们呢，他说你这么的生活的话，我们的神答应我们所有的东西呢，主知道我们需要的东西，主会给我们的，主会给我们的啊。这很合乎什么呢？很合乎主祷文。祷告的时候不是这样吗？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记得吗？主祷文里头神要我们谨记主赐。祷告什么？祷告我如何在神面前做个圣洁的人。祷告我在神面前我如何参与主的国度。祷告我在神面前我如何符合他的旨意，神的话语。其他的东西神会给我的。这是我的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信任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我把你放在前面，我把你放在前面，我先求，我先把我的岗位，我该尽的本分把它做好神，我信任你的应许，主你答应我，我把我的岗位做好那些我需要的东西，主你会给我的，你会给我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一个挑战，就在读大学考试的时候，我想来祷告会。不过我的室友，我的邻居有几个是基督徒他们就说，哎呀，考试到了2周不去祷告会没事的啦，上帝明白，你就还要从南大宿舍来搬单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祷告45分钟，算，哪里划算，对不对？你就跟你的教会的人拿那个祷告事项在宿舍里头祷告，就省2个小时了。不过我心中想，哎呀，神，我想试试看你，我想试试看你。所以我那2周，3年的那2周，考试的2周，我都去祷告会。我跟神说，神，我在还没去祷告会之前呢，还没考试之前，我更勤劳一点，我把我该读的书读好。直到我那2周可以去祷告会主，当我在考试的时候，神，我信任什么呢？我信任主你答应我我把你给我的差事做好，我尊重你，我也把我的岗位做好，我不忧虑，神你也帮我。所以你知道吗，我去考场从来没有一次头脑空白的。我的室友好一些是进去了，背了一大堆东西进去的时候就飞走了神没有亏待我。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 主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啊，不要注目这地面上的宝贝，这神给我们享受的都是好的，不过它不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要学习注目如何的累积天上的宝贝。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注目在那天上的至宝，那位养我的神，那位知道我的天赋。我在这个地面上我不忧愁，我不忧虑，为什么？因为我的主告诉我，忧虑是无知人做的事情，因为忧虑是无用的，无需的，更可怕的，忧虑是无神的。那么不忧虑做什么呢？听耶稣的话，我们去外头看看天空的鸟儿，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看看野地的，想一想野地的花儿如何看我们，我们最后我们追求把我们岗位做好，把我们今天当尽的责任做好，扩展主的国，成就主的义。许可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曾经有一位弟兄，他突然呢，非常突然的失去了他至亲的妻子。所以你想想，你的妻子明天就不在了，或者你丈夫就明天就不在了，忧愁吗？忧愁，忧虑吗？忧虑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明天就走了，没有打招呼的，就这样走了。所以他忧虑的时候呢，有一天，他是个音乐家，他脑海里头就有一个调子，一个调。他调来的时候，他就写下来，把那些豆芽写下来，补上了歌词，唱了首诗歌。所以带领那个弟兄走出那个忧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就在大纲的背面。我们慢慢的唱，轻声的唱，来思想今天的信息。 喂养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天父，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注目如何的积攒财宝在天上，帮助我们注目我们在天上的至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看，让我们学习想，让我们也学习追求主你的国，主你的义，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